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9月5号星期五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总统川普啊，是一位保守派的人士，尤其对于治安来讲的话，他是非常的重视的。因此呢，之前我们洛杉矶在闹示威啊，出现打砸抢的时候，总统就派国民卫队到这里来坐镇。之后呢，他又派兵到华府去打击罪犯哦，逮捕了一大堆的不法人士。然后呢，他看芝加哥还有纽奥良的治安也是一塌糊涂，因此呢，现在就扬言也要派出军队去打击罪犯哦。那么这一番操作下来，那么虽然民主党的州啊，这个现在这个好像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但是呢还是提出了一些诉讼。那么总统呢，他的目的就是说，为了要治安的安全还有保护善良的老百姓啊，他是坚持要这样做下去的。但是有很多人认为觉得说总统这样做叫做越权，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还要看未来会怎么发展下去。那么以洛杉矶来讲，民众过去啊一直都抱怨说，哎呀，这个治安非常非常的差啊。但是根据最新的统计显示，暴力犯罪已经有大幅的下降，只是民众对于治安差哦，现在已经存在了一个既有的刻板印象，所以才觉得治安没有改善。是这样吗？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来了解一下治安到底有没有变好呢，以及这个川普总统的铁腕作风哦，不断的威胁各州要派兵去打击罪犯，或者是要去作证哦，是不是能够让罪犯收敛一些呢？以及我们常常讲哦，这个你为了这个治安，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个制度，所以制度重要呢还是治安重要呢？这也是我们今天和听众朋友们一起讨论的焦点。好，接下来我们要这个在介绍我们在节目线上今天邀请的来宾是前地方检察官王宏斌律师，谈犯罪他罪行了，因为他以前就是地方检察官。 Hello， 王律师你好。
你好广瑜，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要说以前他就是罪犯了。
没，怎么可能。OK， 来，你以前地方检察官，这个犯罪事情跟你最有关，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做个报告。洛杉矶的治安调查现在好像有一份新的这个数据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个分析吧。
哎，对，是的，有一个新的数据是JL Partners他们这个权威的调查机构所出来的一个数据那整个的选民的调查来讲的，全美国哈，从8月21号到9月1号之间的调查呢，它实际上川普的支持率比7月份上升了6个百分比，那华府的这个暴力犯罪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9%，啊，那差不多快到一半了。抢劫案下降了57%，汽车盗窃案下降了35%，哇，这个抢劫案下降了一半啊！就这样，他还去派了那个国民卫队。那我们再回到我们洛杉矶，大家最关心的洛杉矶到底治安有没有好一点呢？即便呢，很多人还是觉得说不够好，还不够好。但是呢，大家都知道，洛杉矶也好，我们整个加州也好，是一个非常自由派当权的一个州，还有一个城市。那在这里面，如果说你在自由派当权的这些媒体呀，或者是这些电视台呀 ，ABC、NBC、CBS 一大堆，全部都是自由派，全是民主党所谓控制的。如果他们说下降了，那就真的下降了。我们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因为通常呢，如果真的没下降，他会说这个完全没有下降，然后呢还会说的更加的严重。但是如果他们本来就是反川普的人士，记得以前广义我们讲过，我们加州啊Newsom 我们的州长特别在川普上台之前弄了一个反川普基金，专门是要跟他打法律战的，对不对？就是去宣传呀等等。但是我们看一下 ABC 7号电视台的报道哈 ，ABC 是一个自由派的媒体，这是没有错了。 那最近呢还有一些 ABC 的主持人都要被川普踢出去了，所以这个电台呢如果他说下降了真的是有可能下降了哈。那到今年八月份截止呢，他的报道是说弱势的暴力与财产犯罪较去年同比下降了17%，哇，这是相当高的这个一个数额哈。洛杉矶县呢方面哈，刚才是洛杉矶市，洛杉矶县就是大洛杉矶，包括有88个这些城市哈。洛杉矶市是最大的一个城市，就是我们downtown那边，既有高楼大厦，又有很多无家可归的帐篷，那个地方。那这洛杉矶县呢，就是也包括我们这些小城市啊，中国人所聚集的 Alhambra 呀、啊，这边的这个 Arcadia 啊，罗兰海，这些都是我们洛杉矶县的。那他的凶杀案和抢劫案已经低于疫前的，就是我们这 pandemic 之前的水准了。严重的，但是呢也有上升的地方。他严重的伤害攻击上升了22%，因为你不能只说它下降的地方，确实有上升的地方。那整体暴力犯罪呢，小幅的上升了5%，但是呢它的财产和整个的这个暴力犯罪下降了17%。而最让民众感到欣慰的是入室行窃下降的非常的多，它是持续的下降。那一共呢这个暴力犯罪哈，它一共在前八个月哈，为今年是15000起暴力犯罪。那这个暴力啊，大家听起来很可怕，其实呢你去推人家一下这也叫暴力犯罪。然后你用圆珠笔去刺人家的脖子，这叫用致命武器攻击罪。大家知道这个暴力犯罪，这叫暴力犯罪，没有像我们想象的真的很暴力哈，也都算暴力犯罪。那它比去年同期少了17%，财产犯罪也下降了17%。那刚才说上升的就是严重伤害罪，也就是说造成重大人体伤害，比如说造成昏迷不醒，或者是造成这个肾衰竭等等这样的重大的这个案件。那整个的洛杉矶的整个我们洛杉矶县而言哈，这个凶杀和抢劫的案数，均低于了疫情前的那个数字，
都是好的，一片大好，
都是还不错，还不错。但是重大的这个人体伤害罪，小上升了，也不能说小幅上升，它说上升了22%，也不少。我在想说，为什么会是这样？我可能脑洞大开哈，我想以前呀，因为我们洛杉矶人非常喜欢什么黑命贵呀、这个命贵呀、那命贵呀。那到街上去一游行就直接打抢，直接烧汽车，对吧？直接把人家商店就给掏空了，然后就是大家群体啊出动，不管是什么人，大家拉着群就可以去抢一个珠宝店。是不是现在治安好了，这些事情做不了了？我们就干脆暴力攻击。
是这样子啊、哦？是因为我跟你的见解有点不太一样。怎么讲呢？就说，因为我们是民主党的州，民主党的州对自己的治安，他绝对不会讲自己说有多差，因为他不想，他一定会讲那个红州，就是共和党的州一定是有多差多差。所以像什么 CNN 啊、CBS 啊、NBC 啊，这种民主党或者自由派的这种媒体的话，他们对于这个 Newsom 是比较仁慈的，对川普是比较残忍的。为什么？因为党派立场不一样，那这个能够理解哈、哦，这也是 OK 的，这没什么大问题的。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你知道吗？现在我看到这个统计数据里面有一些民众，他就觉得说，这个感受不到那个治安变好。刚才你讲说已经下降17%，什么什么什么一大堆的，很多人就觉得说是这样吗？因为我看到这个报道里面讲说，有些专家认为觉得说民众对治安哦感觉到还是很差，是因为你有刻板印象，你过去看到打砸抢的画面就留在你的脑子里面，一直就觉得说打砸抢随时会发生，所以这是我们有病是吗？我想问你的意见。
哎，你讲的也是有道理的，再加上他这些民调组织啊也不一样，他所调查出来的结果也有些许的不一样，但是大多数的人呢还是真的认为洛杉矶的治安会稍微好了一点儿。那我自己呢，我记得我自己在微信上也发过，我其实很少去发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哈。有一次我去健身房，那我带着那个无线的耳机嘛，我在跑步机上跑完了以后，我就到其他比较远的机器做其他的事情，那因为这是无线的耳机， 西，它还连着我的音乐，或者连着我的听的东西，我并不知道我已经跟我的手机分离了，而且分离的相当远的一段时间，然后最后发现觉得好像没有声音了，哎呀，这怎么回事？我想糟了，这下完了。在我们就是 LA Fitness 吧、
okay.
还是 No 24 hours 我说这么鱼龙混杂的地方，我以前呢、经常听到人家说这个东西丢东西，球鞋丢了，这个丢了那个，我说我这个手机啊虽然也不是很高贵，你不管怎么说是个 iPhone 吧，肯定被人家拿走了，结果我就回去他还在那边，这是我自己的亲身的经历了，因为我当时在讲说，因为以前呢、就是我不能说川普执政之前吧，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那个时候草木皆兵，好像是在我当检察官之前是最糟糕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是我出门呀、是要捂着我的那个钱包，然后左右前后像侦查员一样的，就警惕的这个大眼睛啊，到处去看，就害怕会被人家抢。就我这样的律师也是害怕。很多人也是害怕，因为我自己见了太多的案子了，真的有有一次有一个这个当事人，他就是把他的 garage 那个 door， 他的车库门嘛，他遥控器打开嘛，他打开他车子进去了，劫匪也进去了，然后车库门一关，把他们都关在里面了，然后他就拿着枪要求他，对，这样的事情特别多，而且我们在大华超市啊，好多的超市直接就在停车场拖人的，就把你的东西拿走，然后你不放手，那我就拖着你，我用车拖死你，就这样的事情还真的蛮多的。
Okay.
还有那种打砸抢，
那个
我是看到有点变化了。
我看到变化，所以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治安最差的时候应该是疫情期间吧。然后疫情结束之后，现在开始慢慢的恢复正常了。然后加上这个现在也是不同的总统了，所以那个政治氛围也不太一样了。所以这是你的感受是吗？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啊，每一个人怎么讲，看很多事情都不一样。你就算是一个很甜的东西，有些人认为很甜，有些人觉得还好，有些人觉得一点也不甜，就是包含胃口都不一样，就不用讲说事情的看法很难讲，除非他真的是叫数学题，一加一等于二，死的没有讨论的空间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你是觉得真的是自然有好些了，对吗？
我自己个人大概是心理作用，我觉得讲得非常对，每个人看他这一件事情的角度不一样，结果他得出来的结论可能是大相径庭的，所以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跟我一样有一种心理上认为说会好一点了，然后就真的觉得好了一点。
OK， 我因为你知道吗，专家认为觉得说现在认为治安还是很差的话，是因为大家有刻板印象。我觉得这个专家可能在骂人。 OK， 没关系，我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因为这个治安的好与坏还是跟我们上任的这个现在新上任的总统有直接的一个关系啊，因为他常常威胁这个那个。我们先进广告，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有关于社会的治安，因为现在根据一个新的民意调查指出，就是我们现在治安变得比较好了，如果你还是认为治安很差的话，可能是过去留下的这个刻板印象。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同意还是不同意啊？以及这个总统最近一会儿他是威胁芝加哥，然后又威胁纽奥良说一定要派兵去当地打击罪犯哦，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到底支不支持总统的这种铁腕的这种做法。因为我们知道啊，在美国有它的一个制度在哦，就是每一个州还有联邦是不同的。那现在这个总统一直被很多民主党的抨击说这个践踏了我们的民主制度啊，你自己一天到晚管这个管那个。所以想请教听众朋友的问题就是，你觉得呢，制度比较重要还是治安比较重要？我们待会呢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 友的电话。那么今天针对于这个主题，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是前地方检察官王宏斌律师来跟听众朋友们做新闻分析。来，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这个总统派兵作证的这个事情哦。我为什么要用作证这两个字？因为我看到很多的华文媒体啊，尤其是海外的，说什么来镇压。我说镇压是什么道理？这个中文就乱写。他，我们在美国你看得很清楚啊，这个镇压是大事啊，这吓死人了。作证是他就站在那个 building 的门口，他就说哦，保护我的财产。我 anyway。总统第一个派兵坐镇的地方就是我们洛杉矶，然后呢又派兵去了华府，然后总统认为觉得目前华府的治安他很满意，他认为华府是零犯罪的地方了，所以呢接下来他的眼睛又乱看，他看到芝加哥、底特律，诶，或者是其他的纽奥良，觉得这好像也不太行吧，所以就威胁说要派国民卫队去作证。来，我们接下来请教这个王宏斌律师，你觉得呢？对于总统一天到晚威胁这威胁那，你觉得呢？有什么感觉？
那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哈，在19世纪的我们有一个很老的法律，也就是1890年的法律啊，叫 Posse Comitatus。那个时候呢都是很多法律是用拉丁文的，我估计它也是拉丁文，因为我完全不知道它什么意思读起来，但是我知道那个法律呢，它里面定义了什么样的事情是可以由联邦总统来派兵，让联邦的兵进去，比如说海军陆战队啊，比如说是 National Guard 国民卫队，什么样的事情呢？大部分的事情是他们是无权去干涉各个州各个城市的自己的执法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因为美国是美利坚合众国，是每个州、每个城市，他们大家合起来不是一个大的联邦政府，是一个比较小的联邦政府，然后比较大的权利呢，是很多是给我们自己州政府啊，然后给自己城市的。很多情况之下，可以说是大部分情况之下，联邦政府是无权去参与的，要不然这个国家就成了一个警察国家了，也就是说联邦政府去派兵去，就像你刚才讲的那个字，大家就会觉得你去镇压了，因为你是觉得我 LAPD 不行吗？就我洛杉矶警察局，你是觉得我 Chicago PD 不行吗？ NYPD 不行吗？这些可都是有电视剧的，电视剧里面都是把我们 LAPD 啊 New York PD 啊讲的是非常厉害的，我们不需要你这个联邦的兵进来。很多在电视节目上大家可以看到，经常会有 FBI 就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的这个角力啊，还有执法这个人员，当地的执法人员，还有联邦执法人员这个角力，因为是大家互相谁看着谁都不顺眼。很多的过去的这些总统啊，他们不愿意踩这个红线，因为既然不管是多久的法律，有法律我们就是要遵循法律。但是呢，您今天面对的是川普总统，是他说行就行，他说不行也行，所以他想怎样就怎样。但是呢，大家也说了 ，OK， 他做的这事情我们并不反感。那个时候你知道，在洛杉矶很多人游行嘛，因为反对川普对这个移民的这种大规模的驱逐啊，或者一些去
非法移民，
有的时候里面非法所谓的非法移民哈。因为就要游行了，马上就要行动起来了。那个时候，说那个我们不要国王，不要一个国王的那个行动，大规模的行动。这时候他就派兵了。就像你刚才讲，他们这些武力啊，他只是一个炫耀他的武力，他并不见得要真正的动手，因为他没有必要动手，他是一个震慑的作用。比如说，我今天要去抢了，那这两个大兵在那边，那我肯定就不去抢了，所以。当时我记得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我说广宇，我相信这个大的游行周末就要来了，对不对 ？No King， 我们要自由，这个游行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有联邦的大兵坐镇，所以他其实是他认为真的你的治安不好，这些城市他挑出来的哈，纽约还有芝加哥新奥尔良，像我们这个洛杉矶，可能将来我不知道要不要去挑这个三藩市，这些都是民主党的那个时候大家都普遍认为治安非常差的这些城市，好像这些城市的民调反映他们并不反感川普派兵来，并不反感而且是你很诧异吗？
因为 OK， 我们看这个现在这个态势哈，总统当然以我们国家的制度来讲的话，总统今天这个派兵到哪一州去坐镇，没有得到州政府的允许或者是求救的话，基本上它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不是集中这个就是集中权力的这种中央集权制，我们是联邦制，分得很清楚。而且什么叫做联邦制，就是说我们的州就是一个国家，它有它的土地、人民、主权跟宪法。OK， 只是联邦这个东西把大家全绑在一起，50州绑在一起，大家变成了一家。那所以说，你到别人家里面来的时候，有些时候就说这个是问题。但是问题现在症结的地方就是，总统他看不下去，他觉得说你那治安这么烂，你这干嘛？你这大家都要不要过日子？所以干脆吧，我就派兵来坐镇，顺便也保护我自己的这个联邦财产。所以现在就在这里了，所以就变成制度重要还是治安重要？那有些人认为觉得说你管我治安好不好？诶，这话有道理也没有道理，什么意思？就是说，那个如果这样坏下去的话，那大家还不要生活啊？还不要做生意？还不要上学？还不要工作啊？全部都是这样。但是有些人认为觉得说你管我，我在这里就是我家，我加州是我家，所以我 Washington DC 是我家，你哪位？所以我要现在就变成这样，治安重要还是制度重要？总统觉得说，我不管制度了，我就先下手为强。我觉得治安比较重要，人命更重要。你的看法呢？
对，他是不按牌理出牌的一位总统。他看不下去，就像你讲，他不管什么法律不法律，什么19世纪的法律、21世纪的法律、22世纪，他什么都不管，他直接去把这个事儿给办了。你不是要告我吗？那请告，随便来。因为川普，我以前我这个川普 corporation， 我这个公司的时候，我的法律团队都是世界数一数二的，你随便告我，我直接就告你，就是我们互相告。那现在我是美国的总统，哎，我整个司法部都是我的，我整个这个美国的这些联邦政府的这些大律师就全是我手下的，你来告，对我你骑马这叫什么？骑马过来啊，好，就
放马过来，
放马过来，对，
不骑。
比如说加州就放马过来了，加州的才刚刚过去啊，没多久啊，才刚刚判决川普违法。
嗯哼，
他那时候6月份的时候在加州，在我们洛杉矶派兵，其实也不多，700个海军陆战队，4000个 National Guard 是违法的，但是川普说再放马过来，再离得近一点，为什么呢？我可以上诉啊，
还没完呢，
我上诉到、没完，我上诉到第9巡回法庭，因为上一次加州也是这样的，也认为川普这个对移民政策违法，但是第9巡回法庭呢又把它推翻了，然后你再上诉啊。川普最不害怕的就是打法律战，你看看他有多少的法律案件缠身，他最喜欢如果有人说他不好，如果有人说他太太不好，那他直接就说我就法律师函给你，所以他最不怕的就是这一点。
我想问你啊，你自己也是市民嘛，你觉得制度比较重要还是治安比较重要？你觉得呢？
我觉得都重要，因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一个国家必须要有制度，你作为一个总统，你是应该尊重这个制度，尊重法律的。那他是一个完全不按牌理出牌的一个总统。
现在就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治安如果继续恶化下去的话，就是他放手，就是你们该干嘛干嘛。那个就像这个 DC， 就是华府 DC 这边，就真的是越来越糟糕，你知道吗？那个乌烟瘴气的那个 homeless 满街屎尿，这个就是这样子，你知道吗？所以应该放手给人家做呢，还是他自己就是看不惯，就鸡婆，就是那种多管闲事，就下来就是自己做了。所以有些时候这个部分啊，还是没关系，裁量权我们还是交给听众朋友吧，你觉得呢？好不好？来，我们
这样是最公平的。
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啊，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觉得最近的治安是不是好多了？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或者是说专家说认为这个治安不好的可能有那个刻板印象，可能过去的坏印象让你难以忘记，所以都没办法接受数字，以及我们的总统一会威胁这个城市那个城市说我要派兵派国民卫队去，你觉得呢？ 制度比较重要还是治安比较重要？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针对于我们美国的治安和大家来做分析与讨论。那么我想请教听众朋友的问题，就是因为你看到总统一会儿他威胁芝加哥，一会儿又威胁纽奥良，说他要派兵去打击当地的罪犯，然后要去这个派兵去作证啊。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支不支持总统的这种铁腕的做法，以及你认为呢，因为民主党一直强调说总统是践踏了我们的民主制度，那么在治安问题上，你觉得治安比较重要还是制度比较重要呢？没有都重要，我知道都重要，可是问题是总统现在选择的是治安比较重要，民主党认为觉得说制度比较重要。不知道大家您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是前地方检察官王宏斌律师来跟听众朋友们做新闻分析。来，我们听听看大家对于这件事情，这个治安重要还是制度重要，你觉得呢？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哎，广瑜啊，
是，
你好，
是，
首先回答问题。
好，
治安比制度目前说来更重要。
嗯哼，
首先要有治安，有了治安的稳定，才去讨论制度的改革啊，等等的一系列的问题。
OK，
我住在纽约法拉盛。
OK，
我就明显的感觉到这一段时间，纽约警察扫荡街头的小摊贩，这个动荡很多住在法拉盛一带的居民啊，觉得这一个地方的治安好多了。
OK，
好多了。
好，
下一步怎么做？那个才是政治家呀，这些乱七八糟的制定者去做嘛。
OK，
我们老百就是眼前的治安好。
OK， 所以制度对老百姓太遥远，你觉得治安有没有被抢？坏人会不会拿枪出来对着别人？所以你觉得治安比较重要？好，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好不好？来，你好，你在线上啦，请讲。
我觉得制度比较重要，
因为
你看北京把军队开去镇压北京那六十平方，那怎么可以啊？
等一下，
这个军队是抵御外敌的，你不能拿来对付本国的这个社会治安。
Okay.
那你要军队干什么？你要国防部干什么？你要军事部干什么？
那
你怎么军队开来对付本国的人民，那叫什么玩意儿啊
？Well，OK， 来，这中国跟美国其实在制度上差非常遥远，一个在天，一个在地，一个左，一个右，根本没办法做比较哈。但是总统认为，觉得说他今天，因为总统的手上他只有兵权，他没有警察权，你知道吗？他能够派出去的听他话的只有军队 ，OK，Only， 所以他觉得说治安比较重要。你觉得不行？这个东西太危险，是不是？
他就是越权了嘛
，OK。
他怎么你只有这个军权没有警察权，你怎么使用起警察权来了呢？
他没有办法使用警察权，所以他只能派军队啊。他没有
对呀、啊，所以说他就越权了嘛。这我们美国是联邦共和国嘛，
那我是
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嘛？对不对
？OK， 不是中央集权制，这是民主制度。你觉得没有制度，什么治安？哪来的治安？全天下都乱了。好，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哦。感谢你哈、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我觉得哈，一定要搞清楚，制度呢就是白纸上的黑字，治安呢是关系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有没有人敲门呢、啊？有没有人杀人呢、啊？有没有强奸呢、啊？抢东西、啊？所以在美国这种情况下，治安绝对是第一的，因为美国治安非常不好。如果是像有的国家呢，治安是非常安全的，那你要完善制度。什么是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是军队做，什么是警察做？目前美国的情况。 民主党的州，他根本就不管这些犯罪的。
OK。
所以呢，川普啊，我虽然不太支持他很多政策，但是这一点非常好。
OK， 所以你认为总统越权你是接受的，是吧？
没有越权，没有越权。
OK， 这个制度有没有越权，你知道吗？也是左边看右边看，你知道吗？刚才就觉得说是百分之百越权，你认为 OK 的？没有治安，要制度干什么？好，我听到了，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好不好？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喂，
哎，管怡姐你好。
好，好。
OK， 我的想法是，川普做的对，因为他治安现在 LA 全部都改善的很好。
哦、oh, ，OK，
所以我还是支持他用重刑比较好。
所以你认为治安比较重要？制度呢？他
对对，
你知道我们是联邦制的国家，不是中央集权，总统说话不应该那么有效，你不应该派你的军队来，所以你觉得制度先放旁边？
对，但是管英你知道吗？打砸抢那种东西，把你整个 LA 都弄到乱七八糟，好吗？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支持这个
okay.
总统这样做。
OK， 好，没问题，你支持治安，没有治安，看不到明天了。行，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你好，光宇啊。
是治安还是制度？
是。制度当然重要的。另外，我说个事儿啊，就是咱客观的说，就是纽约发生的这几起这个重大的枪击案，包括那个杀那个联邦的那个联合保险的那几个，
嗯，
还有那个偷车的，
嗯，
没有当地的一个人，都是外地跑过，都是外州跑过来的这个犯人，他们在外面嚣张偷窃，都是他们那收容所的，你看看收容的都是哪里的，都是外州过来的。本身纽约州这边他福利就挺好的，人们的素质也挺高的，他根本就没有说这没满大街拉尿的，都是澳洲这些个红州，特别是红州的。
来，我们美国没有户籍制哈，人民是自由迁徙的哈，什么外面来或里面去，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请问一下是不是能够防范于未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有没有抓到凶手，以及这个怎么讲？这个是治安的这个保护措施有没有做好？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不可能避免悲剧发生，但是有没有做好防范，以及有没有惩治凶手？我觉得这是一套措施，千万不能讲说哦，他是那里跑来的，哪里跑来都一样，就是在你这犯罪，你就认了吧 ？OK， 好不好？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我还是讨论。治安重要还是制度重要？现在总统认为治安重要，所以很多州告总统说你不守制度，你践踏了我们的民主制度，这是争论点，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喂，
广英你好。
好，
我觉得治安比制度好，因为呢制度有制度你不去执行的话，等于是对平民百姓来讲是很大的伤害。
嗯、okay.
还有呢，有什么危机的时候呢，警察都没有很快就来帮平民百姓的。
嗯哼，
所以在家住的久的话，觉得晚上都不敢出去。
你现在还是觉得我们的治安很差吗？
我觉得还是很，白天都还会抢啊，还会来偷啊。
会吗？真的？
因为听新闻讲的。
新闻讲的 ，OK， 哇、哦 wow, ，你知道吗？有些时候是这样子啊，一个新闻是个比较差的社会新闻，可能会影响你心里的安全感，你会不会被影响到？也许并不是那么坏，你觉得呢？
是白天啊，他说十一点、
哦，
最近的这两天讲的是。
Okay.
中午十一点多钟就来了。
OK， 好，所以你还是支持治安比较重要。
是啊，应该就是警察要有作为了，要保护平民百姓。
嗯，好的，好的，谢谢你哦，谢谢。来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来，你在线上 ，Hello。喂。
那个制度它是一个架构，治安它是一个感受。没有治安的那个制度，纯粹就是耍流氓。你每天感受怎么样？你讲的制度讲上听有鸟用嘛？对不对？是不是有什么用？我说我的制度 啊，怎么我的制度是全宇宙第一的吗？一天天有杀人放火零元购，什么制度，对不对？那个笑话嘛，对不对
？OK，
别逗我玩了，好不好
？OK， 好好好，所以你认为还是治安比较重要？制度是在耍流氓，讲大道理，我也行，你知道吗？也行，但是有些时候，一旦跨越了制度哦，很可能就有一些这个怎么讲，就是一发不可收拾，你知道吗？所以 OK， 我理解啦，你认为自然还是比较重要的，其他都是不要跟我讲大道理。行，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
喂，你好，
嘿、hey, ，是，
嘿、hey, ，你好，
好，
你好，
好的，
我想说哈，
嗯，
你们不能把这个问题混淆，
哦，
治安制度。本身就是靠治安来维护，
嗯，
为然后治安跟制度本身它就是一个题目，你们把它混淆。还有一个，你们说总统威胁这个字，我也不同意。
好，
你知道吗
？OK，
我觉得他治安，你没有一定的治安，你怎么维护你的制度？没有制度，你怎么治安是执行制度的方针？
嗯。好，我同意，但是因为民主党现在告总统的是什么？就是说他破坏了制度，他践踏了制度，尤其是民主制度。然后他威胁芝加哥的市长站出来，就是说你不要威胁我，你以为你是谁？我想这是新闻吧，这个不用我说好不好？这不是我编的，我也没那个脑力，你懂我的意思吗？好不好？所以今天的争节点或者他的冲突点，就是总统认为治安很重要。他能派什么兵？就是士兵啊，国民卫队啊，就是啊，或海军陆战队啊，他不能够这个使唤警察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Highway Patrol， 这些都不归他管啊，他管的就是军队，所以他就觉得说 ，OK， 我派这个军队去这个坐镇那个地方，或者是看到有什么打砸抢的部分，我会去执法，就是这样。但是民主党或者是说其他另外一派反对的，就觉得说，你总统管的是外交啊，你不是来管我们的城市啊，所以认为觉得说你破坏了我们的民主制度，这是争节点，我跟大家来讨论嘛，是不是？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喂，
是的，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其实我们讲的制度其实是美国的一个精神，所谓的民主的一个精神。
嗯，
可是我们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 ，OK， 这不是说。民主并不是民主是一个抽象的一个名词啊，它可以无就是说可以无限的伸张啊、
okay.
对不对？它这是一个精神。那制度呢，制度是可以改的 ,OK, 这随着时代是可以改的，也就是等于是法律一样，对不对？
Okay.
那么这个是能够保护我们美国人的自由还有安全的。
OK， 治安重要还是制度重要？
法律，他没有一个法律说我们要牵制你们人民的自由，但这还得了？
我来，你支持总统这个现在为了治安一会威胁这个威胁那个，他就觉得说他把治安弄好，但是民主党认为就是我告你，因为你越权了，你觉得呢？站在哪一边？
我觉得当然川普有道理啊。
OK，
对不对？那你说你民主党？他讲的是一个美国的精神的，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呀、啊。
嗯，
什么民主？那么你人民的，那我们大家都知道，美国也是一个讲法的一个国家。
OK， 好，
法治的国家也是在世界上是一个标杆呐、啊，对不对？
Okay, 好，理解了，没关系啊。这个，因为发生在我们的国家，它有这样的冲突，所以让大家来谈一谈，到底制度比较重要还是治安比较重要？好啊，感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
大家好，这件事情有点类似上次 Oregon 那个事情一样。就是说你地上发生什么纠纷以后，那个川普就要用联邦的力量来干涉。他后来那个联邦在
来，这个我现在问你，你是市民，你是我们美国人，你支持治安还是制度？
你既然制度维持不了，治安维持不了的时候，你请求联邦来支援。
人家没有要请你支援，人家现在就告诉你，我直接去。你觉得治安重要还是制度重要？
这当然有纠纷了嘛。
所以
发生过联邦化。
我现在问你，你支持哪一边？你没办法做决定吗？你支持谁？
我当然是支持那个州政府的立场嘛。
OK， 制度重要。OK， 你认为制度重要，因为
怎么样呢？这个东西它是联邦的制度，联邦的政府，你一定要在需要联邦来牵涉加入来支援的时候，你才来要求，不是说联邦我用我的力量压下来，压下来以后没有经过他的同意，你这不是帮他忙帮倒忙还是帮什么忙啊？越帮越忙，我跟你讲。
OK， 好，所以你认为制度重要，治安先摆在旁边。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来，你在线上了， Hello， 请讲。
喂，你好。
是，请讲。
当然是治安重要，因为乱世用重点，现在美国看得到的就变成第三世界，包括我们洛杉矶，每天晚上去闯空门去打砸抢，那些老百姓开珠宝店的一下几百万，辛苦了几十年没有了。有没有突然讲？有没有人出来讲话？没有啊，就每天在里面耍嘴皮，在斗政治。
OK，
无能啊，一句话就无能了。
可是现在洛杉矶的一个新的民调说，现在治安已经好多了，你觉得呢？
你自己打开电视去看。洗车的工人在driveway洗车。他停下车就过来抢。
啊。
珠宝店晚上从隔壁邻居跳过去。
Okay. 哦，这个有。是我知道。可是我们洛杉矶很大，举一两个例子会不会有一点就是夸大了？
No, 这民心所向。
民心所向。
这个不对，完全不对，包括芝加哥。
OK。
芝加哥每天。每个月是枪杀多少人？那天川普讲完话又杀，
对，又杀死了好几个，对。
就是要进去，可是有话
，OK，
分子很有回来
，OK， 好，所以你
悲哀的事，
坚决支持治安重要于制度，是吗？
绝对是治安第一。
治安第一，好，行，谢谢你哦。你收讯有点不太好，刚才讲话的时候一会有，一会没有。好，谢谢你，我都听到了，感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哈。
你好。
哎，你觉得呢？
我支持川普的那个军队的做到。
来，我现在问你的是，你觉得治安比较重要，还是制度比较重要？制度就是说总统不要来，因为这不关你家事，你觉得呢？
治安重要，
因为，
你知道吗？治安不好的话，弄得整个城市都变坏了。我们以前，唐英街里面有三家的那个电影院，现在一家都没有了。
哎呦，
以前那个downtown Los Angeles，
是，
他晚上啊，你们可以去逛街的。
是啊，当然。
现在你敢去吗？
哦，好久没去
了。但是我现在有一个感觉就是这样。以前的动乱在洛杉矶的每一趟呢，都是整个城市变坏。但是这一趟的动乱呢，好像好了很多。
OK， 所以你还是认为治安重于一切，制度先把它摆在旁边再说，是吗？
制度是人造出来的 ，OK， 治安不好的话，我们就不能生活了。
OK， 好，谢谢你哈、哦，来继续接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电话。哇，我讲到这个治安跟制度，每一个人都有好像很多的心里有很多话哈、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喂，
这个我们说宪法 amendment 的有27条是。那个宪法的修正案嘛，
是、sure. ，
所以呢，制度是很重要。但是呢，过去制定制度的时候呢，那个30年代、50年代，那个时候社会的治安是很好的，因为那个时候的人很好啊。但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你看看各种各样的人就是混杂，各个国家的人、各个肤色的人都到这里来了，所以现在就是说，过去的那些制度是适合不了现在的这样一种社会的状况，
所以
人心是越来越坏。
OK，
所以呢，
okay.
这个用这个治安的这个手法呢，
okay.
我就是觉得这就是一个 amendment， 就是要来改变这个制度。
Okay.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不好了，
okay.
我觉得这个川普做的是对的。
OK， 好，谢谢你，不好意思哦，哇。 我要进广告了，待会再回来，谢谢你。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针对于我们的治安问题跟制度问题，和大家来做深入的分析与探讨。那么刚才哇，很多朋友都这个对于这件事情自己有心里的这个看法，我感谢大家的这个踊跃参与。来，我们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要请今天的来宾在我们节目线上是前地方检察官王宏斌律师来跟大家做个总结，谢谢你。
好，谢谢广瑜，谢谢听众朋友。治安和制度呢，应该不是非你即我，而非你即我或者你死我活，应该是一种互助互补、双向奔赴、造福人民。当中出现分歧的时候，大多数的政客可能是宁愿不作为，也不愿意违宪呐、违法呀。但是今天呢，坐镇的呢是川普总统，一切的制度都变得那么脆弱，一切的法律都变得有待商榷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这个法学院的这些教授们，他们可能不同意，大法官可能不同意，但是人民的声音，今天我们听到了。
嗯 ，OK， 好，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非常谢谢前地方检察官王宏斌律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辛苦了，谢谢你哦。
谢谢你，广瑜，听众朋友，谢谢您。
OK， 好，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喽，拜拜。